tas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今天要跟你们讲这个同理心。那我就在想，佛教里面同理心叫什么？其实呢，在我们来讲，就是 metta karuna mudita upekkha。当我们在训练慈悲喜舍的时候，当然我们现代人用另一种表达 empathy 啊，同理心。在慈悲喜舍的训练里面呢，它就有一种同理心的训练。为什么叫同理心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修法，在修慈心、善婆慈心，或者悲心，或者喜心，或者舍心，我们要打破这个，我们叫 break sima sambeda， 打破那个界限。sima 是界限，打破我跟他的界限。你还有一个我跟你，你跟他这样子的界限呢，其实那个慈悲心就修得不够。慈悲喜舍就不够，要打破这个打破界限，其实就是一种同理心的效果。同理心叫啥？就是我跟你没有界限的时候呢，我就把你的情形看成就好像我自己的情况一样。然后好人跟坏人，但是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都是渴望好的，他们都是不想苦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也不会去偏好人坏人，都是希望好人也好，坏人也好，我们是这样子的。当然不是说希望坏人好了可以去做坏事，不是，希望他能够遇到好的老师啊，有智慧的人啊就可以。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修，所以我们的慈悲喜舍的修行里面呢，就涵盖了同理心。因为只要你还有人我的那种偏心呢，那个我跟他啊谁比较重要，那个就已经是这个同理心就不能出来了。所以这是在我们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慈悲的训练。好，无论如何，今天既然大家的题目是敢想讲同理心，我们就讲同理心。但是要知道，不好说，佛教同理心叫什么？就是慈悲喜舍的训练里面就涵盖了这个东西啊。因为不然的话，你没有打破这个，他就慈悲喜舍就修不好。好，那是什么东西？他这个同理心，首先在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它有什么好处？它有什么特征？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条件能够帮到他比较能够升起？好处是什么？有你们问自己，你要知道好同理心好处是什么？你问你自己，你自己知道谁有同理心，谁没同理心？然后为什么你会喜欢有同理心的人？会不会比较喜欢那个人有同理心？那同理心的人到底同理心有什么好？你就问你自己，作为一个接受者，如果遇到一个有同理心的人对我，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对我，我感觉如何？然后你觉得为什么同理心会好？来讲讲看，同理心为什么会好？
我身为一个
接受者，
我觉得他明白我的感受。
因为你想被明白，对吧？对，好，想被明白，然后呢？很好。还有谁？人家对你有同理心，感觉比较舒服，对吧？如果没有同理心又怎么不好？一个没有同理心能怎么不好？很冷酷，对吧？好像这冷冷的，好像我痛跟你没关系。你不了解，对吧？有同理心的，所以还有什么在感觉上很 subjective 的，就是纯粹从主观。感觉为什么同理心的人给你感觉到很舒服？
说同时会有同一样的想法，就是他比较明白。
他比较明白，
可以帮忙找到 solution， 对，解决问题。
比较可以帮忙找到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他就纯粹是一种感受。当然，现在我是逼你们去理性的去思考，去找出一些具体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它不是很具体，它就是很舒服。你有同理心的人，感觉上就是很舒服，好像那个内心好像觉得有滋润一样。啊，你没有同理心，感觉上是硬硬邦邦的，不然那个人根本像碰不到你的心， 感觉上，我们心想被人家碰到，感觉触到，感觉舒服，感觉直觉来讲，那种感觉就是很舒服。没同理心的人就觉得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对吧？冷冰冰的感觉给人家的这种感觉是比较压低的，就是做事拿不起劲。那你给人家温暖的感觉呢，你感觉到比较不容易累，比较能够 sustain， 比较能够持续，你的力量比较能够持续，对吧？这是一点。那为什么我们以前我喜欢我们妈妈啊？妈妈是你看这孩子考试考不好来到那边，妈妈就是那我的孩子就是给鼓励啊，什么叫我母亲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有问题想找妈妈讲，不想找爸爸爸那不感觉到我们，他也爱我们，但是他没有那种给你感觉到就是跟你讲了我也累，但是不讲了。那跟妈妈讲了过后呢，也充电的，会有一种填补的效果，因为妈妈通常是比较有她柔和嘛，比较有同理心啊，比较会，但是我的孩子怎样都好，她就觉得就是我生的吧，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所以从一种显性来讲呢，就给我们舒服和信任啊，你不会瞧不起我，对吧？你不会瞧不起我，所以那种信任让我们像我这样子，我对我母亲呢就要讲什么都可以讲，没有不隐藏秘密。爸爸呢就好咯，就公事公办啊，但是就跟你讲也没用，讲了我没有充电的感觉。但是我们有挫折的时候跟母亲讲，母亲她就好像是她在感受，她就会给我们鼓励啊，要帮啊什么。所以你这其实这种就是同理心产生的效果。同理心在一起的时候呢，还有同理心的人呢，他的心是可以接触的，接触的时候是可以交换能量的。那有同理心的人通常比较有正能量，所以他会触到你的心，你就觉得你自己会觉得充电的感觉。所以就是我跟你说了，我跟你诉苦了或者是什么过后，我觉得舒服而且有力量，然后又可以继续的哈。所以这个是一种很具体的，但是在感觉上还是主观的，直接还是主观，不用解释多多的，但你也不明白，所以跟他讲了就很舒服。有些人讲了就是不舒服，就是总之就好像他的眼神看着就冷冷的，这么像笨啊，所以你诉苦了，结果你还被人家看低了，你哪里舒服你就不想了嘛，所以有话也不要跟你讲，对吧？所以成功的母亲，你看来成功的母亲像我妈这样子的，她根本不用管孩子，她也不用盯你，也不用监督你，是乖乖的一五一十的，你在学校什么东西都好，她就自己跟她报告，她需要监督吗？她不需要监督，我的孩子什么东西都跟我报告，我还需要监督她吗？这种就是没有监督的监督，这是最厉害的监督，你知道吗？真的嘛，他根本就没有刻意要监督，但是他就完全他的孩子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了，他就成功了。这种母亲就是成功的母亲。那如果你是那个母亲，是孩子逃避你、隐瞒你、躲着你，哇，你还怕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吗？那每天要盯着他，甚至装那个 CCTV， 有些父母也是对孩子装 CCTV， 他很残酷。你让你的孩子信任你，有话告诉你，他就可以。但是怎么做到这个同理心？这点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妈的同理心是超强的，特别是对别人都很强，不要讲对孩子啊，对孩子更加是宝。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第一，我们确定它是好的，它是人与人际关系的，让我们人与人之间走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的，加分的，让人际关系加分的。你没有同理心，冷冰冰的，然后你碰上去的时候，我看到你我就没力了，你看到我就没力了，然后大家都没力。这种人的人际关系接触了没有好处，有同理心的人他就有一种力量，接触了他会给人家充电。好，那么我问你，如果你的生命是给人家充电的，你觉得好不好？肯定是好啊，对吧？如果特别是做领袖的啊，那其实我们每个人某一个程度我们是在做领袖，在家里父母的就是领袖了，伴侣之间谁比较怎么样，谁能够，这其实这种领袖的旗帜就是。那么呢，如果我们天生就能够给人家充电多好，就像太阳这样，是不是？你只要吸收得了我就给你充电了，是不是？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只要你把它培养起来，你的生命就是天天可以给谁碰到你，你就给他充电，碰到你就充电，那多好的事情。是，换句话说就是毫不费力。你看人家要孩子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如果你永养成一种同理心给人家弥补，你就毫不费力，这种你就可以给周围的人充电，那这个自己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又不费力，是不是？ 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其实是人格里面的一种资产，宝贵的人格里面的宝贵资产，啊，对自己是好的，自己有同理心的，然后很充电，啊，对别人是好的，所以我们生命里面通过学佛，我们可以培养这种给自己力量的力量，也可以给别人力量，而且源源不绝，一直可以给，一直可以给，一直给，一给一给给也有力量，不是一给了自己没力，那种不是，那种是不对的。我们是一给越有力量，一给越有力量啊，在发电的，无限的发电啊，这是很强的一种力量。好，好，所以我们先认清楚同理心的好处。好，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不能有同理心？人与人之间是什么东西让人不能有同理心？来想想看。什么东西让我们不能有同理心？ego， ego， OK， 很好。还有呢？自我， OK， 很好。啊，看东西很负面，就不能 OK， 都对，都对，对。还有呢？你会发现，哦，经历了就比较可以有同理心，没有经历就不一定，就比较难。OK， 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也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其实呢，如果你能够明白同理心就是一种心，很能够去触到别人的心。触有两种触，一种触是给，一种触是借。当你触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去感触到，你就可以 feel 到人家的 as people feel， 就可以 feel 到。然后一种是它还能够给力量的，给力量的，所以这两种作用都有，一种是能够感知，一种是能够传达那个能量传过去，所以同理心会有这种两种功能。所以如果你但是呢，好，那既然你的心是要跟别人的心有所接触，那才能够真正发挥同理心的效果的，不是中用理性的，用脑的，脑的就是我知道你，我明白你，你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我就跟你讲了，好了，哇，这个冷冷的，他看起来好像是你在同理人家，但是其实人家就是没有感觉的，啊，这个就所以有感觉和没感觉差别就在于你的心有没有触到人家的心。那心一个人有一种心，很明白的就是你不能触到人家的心。其实就是你锁住了，或者是硬掉了，没有滋润，它没有滋润，硬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它就很难。那什么东西让我们自己的心锁住、狭窄、锁住？其实所有的烦恼都是，最主要的是 ego， 我们的自我。你有一个自我的时候呢，你什么东西是从我自己的角度看东西，自我角度，那你怎么会去？你优先考虑，你就不会去感触到别人，是不是？比如说人家一个孩子一做错事情，牛奶倒掉了，你第一个反应是，哎呀，你要让我工作了，那你当然就不会感觉到他的感受。如果你是同理心，是 OK， 是我你给我带来了麻烦，杯子打破了，但是呢，哎呀，你现在怎么样？你好吗？你第一个反应是你好吗，而不是这个东西给我带来多少麻烦。你看还是不一样了。但是为什么他会不能同理呢？因为他优先想自己，你看我要抹了，我要洗了，我了了钱，你一这样子想，你就不会去迟钝了，整个心就迟钝了。等到你去想他的时候，你就在想你给我什么麻烦，那你怎么能够同理那个孩子？但是如果你想你关心的是孩子多过东西，哪里不一样？你看有些父母是关心东西多过孩子，你关心孩子多过东西，这个东西已经次要了，你打破了，你一定紧张了嘛，你担忧了吧，是不是啊？像以前我小时候是这样子，我拿着灯笼，灯笼哦烧到了，我们的材质就紧张了嘛，我损失了嘛，就是你知道我妈是怎样？我妈是不紧张还了那个钱的，我妈是紧张，哎呀孩子难过了，所以我妈是怎么就跟我讲，哎呀唔惊，妈妈买过，买过，所以后来我就跟她讲，已经烧到了，我讲哦妈妈买过，就不紧张了嘛，就不紧张了嘛。所以其实这个很重要啊！我母亲比较关心，如果是有什么东西，她比较关心我会不会受伤，我会不会担心，我会不会紧张，我会不会害怕，而不是担心她损失了多少。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她从一个无我的心，她爱她的孩子，她是把自己的我放掉，然后她是关心孩子，对她来讲，这个真很重要。
对不对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你有一个我在先，你以我为先考量自己，你这个同理心就差了啊。你同理心是你无我的时候，你就会关心这个生命在你面前的每一个生命，它是有感受的，有血有肉的，你会感受它。所以在领导学里面，我们很重视，就是天天你看那些冷冷的就讲道理，这个对，这个对不对？讲道理人家全部受伤。就是像我们不是我们哎，有比较有慈悲心、同理心的，你先想哎，他的感受，他感受不好，你先就关心，而不是谈这件事情，先关心你的属下、你的伙伴，给他们确保他们是 OK 的。当你确保他们 OK 的时候，你再谈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谈了，一下子就 agree， 大家的融洽，很开心了。但是你都不睬他们好受不好受，我就说东西做对，东西做对不对没得商量，你死你活我不管你，东西给我做对啊，是可以了，逼到每个人照着乖乖的把东西做出来，但是大家的心是干掉了的啊，这个就少了同理心了啊，是这样子。所以自我很损害我们的同理心，因为我们的自我让我们什么东西就先想自己得和失，你想自己得跟失，你就把人家当成是不重要了自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要明白什么东西阻碍同理心啊，然后就慢慢的把它放掉。怎么放？第一件事情是认识它。你发现哎，我有自私的心起来，你就看着它。其实我们的心很特别，你只要看到那个魔鬼，魔鬼是很怕被你看到的，黑暗是很怕被光照到的，一照它就跑了。贼也是这样，只要有 CCTV 它就跑。有没有一种那种人家守在门口篱笆外面的那个人家一走过，人一走过他就 detect 到，他就亮起来的。你知道他的原理是什么？原理就是坏的力量，坏的人是很怕被照到的，他怕你被知道的。他们在做坏事前最好是把自己脸蒙住，你看不到我是哇，就很大胆的去做坏事了，是不是？要做什么坏事都敢做，但是呢，脸一扯开来，哇，人家认到我了就怕。其实自然界规则就是这样，那个魔坏的力量都是这样，很怕见光。光明的人是不怕见光的，黑暗的人才怕见光的。所以我们的烦恼是很怕见被知道的。所以你明白这个自然界的规律，你就以后看到哦，来了来了啊、哦，私心来了。你只要 recognize 私心来了，慢慢每一次那个私心来了，弱点来了，盲点来了，你就要 recognize 哦来了。你不要骂他，你不要打压他，我知道你来了。每一次这样子，那他就没力了，他就慢慢。你不要去讲我要打压他，我要改，我要改啊！你逼自己就不好。你其实不用想，你说我知道了，哦，来了来了，私心来了，哦，来了，不要这样自私吧，这轻描淡写，对自己要宽容，对自己不宽容的人，对别人宽容不了。要对自己，要对别人很宽容，然后对自己很宽容，对自己宽容，对别人宽容，它是一体两面的。所以自己犯错也笑笑啊，别人犯错我们也笑笑，这样，这样，嗯。还有呢，有一种就是我们的人呢，对自己走过的路，大多数人是健忘，所以没有同理心，总是以为我做的错，我都不会犯的错，你会犯，你在犯，你在犯，你在犯，所以那个人就会对别人很苛刻，特别是那种很严格，对自己很严格，对别人也很苛刻。以前我也曾经犯过这种错误，是不是？嗯，然后我在教我08年09年教学的时候，我是把女生当男生来教的，你知道吧？因为我是觉得男中做得到的，你们女中就做得到，那我就天天跟他们讲道理。结果我的学生就是看着我很委屈，哭得稀里哗啦，也不知道师傅在哦，但是师傅讲的每一句都是道理，但是他们就是不容易做到啊。我到了很多年后才明白，女生是女生，男生是男生，不一样的，知道吧？因为我们男性是比较理性，可以讲道理就可以了，就可以解决问题。女性他们是感性的，感性的呢，他要好受，他才可以比较可以 function， 对吧？真的吗？你们女性是比较好受才可以 function，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一样，只是女性在这方面比较强一点。像男性也一样啊，你不好受，你跟他讲，他有些时候也是不能够吸收。只是女性是特别强的感性的。男性是比较强的，但是男性也有感性的一面啊，没有感性就是 robot 了。女性也一定有理性的一面啊，没有理性你还得了，早就天下大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我后来我就开始学，不要去要人家跟你一样，人家不可能跟你一样，是不是？人就是不同嘛，你有你的背景，你有背景，你有背景，对吧？嗯。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学会尊重别人的不同。然后呢，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慢慢以后就会比较 你不要求别人跟你一样，不是以自我的为角度为出发点的时候，他比较好。然后就会开始想啊，他怎么样？开始去注意他怎么样？啊，这样啊，你一关心他怎么样的时候，慢慢我们的同理心自己会出来。啊，柔和柔和的，他的一个本性，内心里面有一种柔和，柔和不是软弱，柔和是柔和，柔和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水，水是很柔和，但水的力量多强大，发电都可以，就是在你如果这个航空母舰用水都给你拖，都给你拖起来，是不是？所以你的水的力量不是开玩笑，它是庞大，但是只是柔和，不相冲，不相磨，啊，这样。所以还有什么啊？我们多观察什么东西阻碍我们同理心。所以同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无我的一种展现，你无我放掉，然后柔和，然后呢它就慢慢的同理心就出来了。其实是蛮明显的，别人在我们面前他的心情其实是很明显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锁在自我的时候呢，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有时会我们太坚持我们的对跟不对啊，争到半死啊，或者是那种价值观啊，很坚持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其实我们人如果是要活一点，一个自然的人呢，是很容易的。有些大师，像我以前的师父，他们可以敏感那种对人那种感受，强到连我想要上厕所他都知道。跟你讲真的，我的师父很厉害的，现在已经过世了，圣法大长老，他就坐在车上，我就坐在车后面，他就在车前面，就是说他差不多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其实我在想，哎呀，几时到目的地啊，还不上厕所啊，哎呦，那我也不好意思，不敢讲了，老人家在前面，等一下就走了，这个信徒在家进去，然后呢讲叫那个司机停在信徒家，信徒还没出来，可能午休睡午觉吧，他就想开门，自己开门，这信徒很熟悉的信徒了，这样自己开门，那门是没有锁的。西南人有些地方大房子呢，大洋房竟然是房门篱笆不锁，门不锁的，然后没有人就在楼上睡觉，可以这样子的那种社会，可以安全感强到这个程度。他这样啊进去，然后呢他一进去，他就会讲蒙个啦 toilet toilet， 他有几句英语就是 toilet 啊什么 toilet， 我不想，我叫长辈，我说你先去，很多 you啊，叫我先去，啊，我想，哇，天哪，连我想上厕所他都知道，因为他虽然你看到张威明在上面是跟着司机，他的心中在谈话哦，但是他其实会关心到他旁边的人。啊，有一次，圣法长老的同理心，哇，这让我感动的不得了。有个女孩子，大概我看她样子大概是16岁吧，穷人家的孩子，小小就跑来做那种女工啊。那圣法长老每次都是部长级的人请他的，请他都是部长级的人啊，然后每次豪门嘛，那有时候还有军人在前面守护的，然后呢我就跟着他了，这里供养受关爱受供养，他很会照顾我，他会确保我吃的 OK 的啊，他会照顾，然后呢但是他这前面都是高官呢、啊，看着他。他就王这样，他就像王，你知道吧？他就像什么？我告诉我讲讲，他就注意讲讲，又要给大家注意力，每个人都要问问题啊，他回答了。他走的时候呢，我就跟在他后面。然后呢，有一个女工，那个女工呢，就自己是也自卑吧，我是女工嘛，然后就躲在远远的在合掌，看着长老。因为圣法长老是一个看得很顺眼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充满慈爱的人，每个人都很喜欢看他的啦，看着他就很开心的。我告诉你。啊，那你们错过了，你们没见过他，错过了。16年过世嘛，在这生态林期间他就过世。9月16号。然后呢走到那边楼梯口，那楼梯的角落，那个女工就这样子轻轻自卑，也不敢走上前，也完全看着他。他头是低着的，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就看着头抬起来。哇，带着无限的温暖，你感觉好像阳光照在那个女工身上，在看她一下，就像爷爷看孙女一样啊，那种就是爷爷看孙女这样，无限的看一下，哇，一看到突然间那个女工整个人亮起来，你知道，整个好像，哇，因为她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什么身份啊，第二就是个工，她是圣法长老的形式非常平等的，你不要看她每天只跟高官讲话，她会注意到小人物，这个小人物期待看着你，但是呢，就是不敢走上前。啊，他会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从那边我真的是非常的 哎呀，那个心啊，真的，我想，一个大师他的慈悲可以细到这个程度，你不要看他每天他管大事，好像我只处理大事，他没有什么管你什么小事，但是他处理的都是大事，谈的都是大的大问题，但是他的心没有忘了小人物的存在，这是同理心。哇，那时候我真的超感动，我觉得我也被感动。我看到那个女工，那女工肯定感动，因为她那种慈悲力量啊，她圣法长老师，她也是她一对你慈悲，哇，她一发过来的时候发功的时候，你真是全身好像被沐浴这样子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大师，为什么会受人这么尊重，那种美德啊，哎呦，他的生命就是为别人的，他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就是为着别人的。所以很棒。现在如果你们要看到他的余为余受他的影响的啊，如果你也见不到他了嘛，那就生死尊者班迪阿拉南拉，那天我才特别去拜见他他也是蛮，因为跟在大师身边，那不知不觉受影响嘛，也是学到，还是很关照顾人家很细。我就没办法，我比较粗心，我是粗放，所以我照顾人没办法照顾得那么细，他们的心照顾人很细啊。圣喜尊者天生就是照顾人很细的，圣法长老是他本来是管大事的人，所以很难看到一个管大事的人，他也能够这样子能够顾到啊，这个是很难办啊。帕奥霞罗也是啊，只是帕奥霞罗是另一种展现，他这是菩萨的展现啊。帕奥霞罗呢，他其实他都是有时候我们家在面前，他都会先照顾小人物先，有时也会这样子啊。但是那是另一个不同的风格了。各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但是他们都是很有同理心的人。同理心主要是因为他会先想到弟子，像宝和禅师，以前我2006年我带他去印度雪山的时候啊，然后呢，他出门老人家是需要很多那些药的，人参啊什么之类的，他身体是靠这些东西来维持的，其实他很辛苦的。但是跟着我们上雪山的时候，叫我他还另外一个近人，还有班迪达玛苏布。然后呢，就在下到新德里的时候，那一天我们要离开印度的这些，然后呢，那天我们到那个地方就已经两点多呢，两点多下到是天亮，他才，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在旅馆嘛，旅馆我们是因为有旅馆里面一定有女众，那有女众的话呢，他是同一个出口，同一个屋檐下，就要看着他的造型，如果是雪雷就可以，如果不是雪雷，那一动的话呢，那基本上我们要天亮才可以睡，才可以躺下来。但是霞罗是对我没有这样严，他是对他自己严，他说你累了你就躺吧，他就这样讲。我说霞罗你呢？好像我讲，我天亮才躺，我当然不可以啊！老人家都要忍，为了戒律他要承受，那我不可能了，是不是？霞罗他自己是撑住的，他不行他就撑，还是要等到天亮。然后我就好，那我就等了，等到天亮。然后那天上去两点多的时候，霞罗有个大行李装他的药，然后我们要搬上去嘛，叫那些旅馆的那些人帮忙搬上去，那个是超重的，那么呢，那时他们讲不用了，这么累，我就在明天你们就走了嘛，一个晚上我就睡在 office， 你这个 bag 放在 office 就可以了。哇，那个印度孩子讲到很自信，那我就想也是哦，六点我就下来准备吃早餐了，那我现在两点半才三个半小时，好，没关系啊，就放吧，反正他讲他看着吧，就没事吧，就在睡觉就在那边，我就上去了。六点一下来 bag 不见了。那个孩子讲我不知道哦，不知道哦，就这样子推到完，你知道吧？然后我一看他推的模样，我就讲这个孩子是偷的，他偷的，偷，但是他就推到完，责任推到完，那我们也没办法，你要告他上警察局什么，这个东西不可能，我是游客嘛。然后就跑去跟小偷讲，小偷，你的一大箱的药全部就不见了，拜拜。他说看我其实很操心霞罗，因为这跟他的健康有密切重大的关系嘛。那我当然是紧张嘛，我做弟子是我的过失，我一时之间是我应该很坚定的就把他搬上去，不管你们再累也给我搬上去，搬上去了放在房里安全嘛，看着嘛。但是我那一天就大家也累了啦，就先睡觉了，明天早上我六几个小时我就出来了嘛。结果几个小时霞罗的 bag 就不见，我的 bag 不见没关系，那霞罗的 bag 不见这个是他老人家需要的必需品，所以我就跑去跟小偷，小偷他也知道我很担忧，就是因为我们过意不去，他反正 never mind 啦，不要紧啦，没关系的啦。他你看他不会是责备我，他是给我好过， 所以从那边我就可以看到对瞎子的心里面呢，这个弟子的心情，他照顾我关心我多过他关心他自己失去的那个呗，这种就是同理心。所以那天我就自己过意不去，但是也就算了，也就过去了。后来只想怎么解决嘛，不见就不见了嘛，你怎么样告那个孩子也不能嘛，就是这样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些跟着这些师父们，他们我们受到的影响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没有太重要啊，他比较反正关心是我们有没有做对，我们做一个弟子有没有啊，但是你做不对，他为了要你好啊，就对你严格啊，但是他其实他自己的得失他是不在乎的。他比较不在乎的啊，这样咯。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我有这个机会常常，以前比较多，现在比较独立了，以前呢常常就跟着在大师身边，所以就会看到他们的风范，同理心的展现，这样咯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你们听了学一点哦，啊，同理心一点，不要被什么东西欣赏自己的得失，就很难有同理心，先关心对方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了啊，这样子你的同理心就起来，其实也是无放下自己的我，去感受别人的我，忽视自己的我，去尊重别人的我，啊，那个同理心就出来了。哦，啊，不管你修慈心、修悲心、修喜心、修舍心，都是如此。啊，好，那现在想问你们一下，根据你们的认识啊，就从你们的背景，就是你觉得男性比较有同理心，还是女性比较有同理心？妈妈比较有同理心还是爸爸比较有同理心？是吧，哇，都大家都是比较容易觉得这样子了。好，主要是因为这个同理心是一种感受，感受的成分比较多。那感受成分的话，那女性的优势就是比较会情感比较丰富，所以比较容易被感觉到。你的同理心比较容易被人家感觉到，这是一个因素。那还有一个因素呢，通常男性可能有些时候会比较有一点 ego。男性啊，比如说因为这个社会塑造成你就是大男人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有些时候感受比较不松，比较就算你苦你也不表达。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要维持这一种形象，或者是维持着，这也会造成你很难放开。同理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你要能够放开，啊，放开，把自己放开，然后去 feel， 然后这只是一点。但是其实它未必一定是要如此的，不是说你表达的多，你就是同理心强；表达的少，就同理心弱。因为同理心是一种对人的一种了解、谅解、感受。好，那通常呢，你如果一旦你觉得同理心是一个好的素质，你觉得它是会给人家自己好，也会给别人好，它是慈悲喜舍的一种打破界限的那个条件，对吧？昨天我们说嘛，因为你慈悲喜嘛，慈悲喜舍，当你打破你跟别人的界限的时候，其实他同理心就随着慈悲喜舍就跟着来。所以我们在修慈悲喜舍的品质的时候 ,metta karuna mudita upekkha, 你就是要有那个喜马上没的 breakthrough, 这个我你这个 subject object 的这个 breakthrough。那你 breakthrough 这个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有这种 empathy, 那种同理心 ,you feel as other people's feel, 这个是这样子。好。那过后 on top of that， 第一你觉得同理心是好的，第二你要把那些阻碍你同理心的那些东西，就是那些私心啊、自私啊、ego 啦，这些很硬的心那个放掉。啊，过后呢，你可以培养这种对别人的这种同理心，感同身受。一个很重要的有两方面，一种是纯感性的培养，一种是理性帮助感性的培养。就是一个我们用我们的 Dharma intellectual 帮我们培养，一个是只是 directly， 你就是这样子去培养。 directly 培养的方法呢，就是好像我们在上播执行啊， wish always wish people well and wish that 你可以明白人家，然后 always make an effort to listen， 然后听人家讲这样子，然后听人家倾诉，不要随便去 judge 人家，然后这样子，这些都是一种 training， direct training。但是他的那个 wisdom part， 那个 intellectual part， 其实是来自 我们的一种对缘起的认识 dependent origination。 那 dependent 缘起的认识可以有深有浅啊，深的当然在修，他看到过去是过去是因产生现在的果，现在的因产生未来的果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比较深的了，这个是在 Vipassana level 就可以达到。那么在我们一般人的 level 呢，如果你能够有这个佛法的信仰，你知道佛陀讲的基本上的真的是每个人的，你真正去认识每个人都是他的 condition， 他有每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想法好的不好的，其实他是 condition 的，他有 genetic condition， 他有那个 family upbringing，家庭长大的那种 condition， 你真正去问自己也是，别人也是一样。所以有些人 condition 的时候，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心里就有 scar，不是，有些是过去时带来的，但是很多是这一世的，年纪小小，然后呢可能父母亲比较严格，那你就会怕。像比如说以前我们也是，我们也不是说妈妈对我们不好，但是我们以前那个成长的时候是很大人的东西不可以让人去碰，所以呢以前我还记得电话是很稀有的，我七岁的我六岁的电话是很不多的，我在印尼的时候看到有电话就喜欢去接，然后呢喜欢拿打电话给婆婆啊，哪家在打电话，自己会打就很开心，可以用电话讲，就觉得很 interesting。 但是呢那时候我妈妈是觉得，哎，这是小孩子不会去供大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其实是 condition， 那心里面就以后也比较 dimming， 比较现在是不会啦，但是以前一个时期我们就是要 try 一个新的东西，我们是怕做错啊，你看现在的孩子啊，他们很自信的，给他们去做，他们很自信，他们不怕。做错了，他父母亲也会鼓励他，跟他讲不要紧，错了就不要紧，他继续。所以这个就是 condition， 并不是我们不能够打开对人，但是我们有那个 background， 那个 background 让我们要很 spontaneous 跟人家 express 比较难。所以你看西方的孩子跟东方的孩子也一样不一样，西方的孩子 in the western children 他们是很 expressive， 很敢。因为他们是 human rights 很大，小孩子的权利很大，父母亲乱打的话，父母亲政府找你麻烦，学校老师找你麻烦啊，这个是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这也是一种 conditioning。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 conditioning， 我们的 program from family genetic 或者什么东西 conditioning 都有。所以当你了解这种 conditioning， 它是缘起的，性格也是缘起，什么东西都是缘起的。所以当你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这个 intellectual 了解可以把它用来转出我们这个 empathy， 了解到就是其实 actually I'm conditioned， 我是被影响的，别人也是 conditioned 的，他也是被因缘和因铸成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有时你不能够了解那个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但你可以有 empathy。像我每次跟他们讲的，我说真的，师父到今天为止花了五十年，我不是很了解女性。Why women like that? 一点点事他们就 cry 了 everything. I said, do not understand. Why is it necessary? 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可以有同理心。啊，就是像我有我的个性，对吧？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个性嘛，就是在了解。所以变成我们可以 appreciate. Okay, no problem, never mind. 所以很多有时候女生他们，哎，觉得跟师父讲了，他们觉得，哎，心里比较好过，觉得师父很了解。哎呀，其实师父也不了解你。只是因为 I'm willing to listen， 然后我会 respect 你的不同，你跟我不同我 respect， 然后 I try to understand and try to accommodate and try to respect you know, take care。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人家其实他是感觉到我有同理心，其实他并不知道，我根本就不了解，我只是知道，哎呀， women have these needs you know, they have these needs you know, you know, they just need to cry and then after some time they are okay you know, their cry doesn't mean muchYou know, they just cry and feel good. Some touching 也是 feel cry 的一大堆，是不是？那他的妹妹是很 touching， 他看一个故事 touching， 他就哭哭哭。我看故事就好看，就好看嘛，有什么好哭？但是他也不是什么，他就是 touch， 那很容易啊，那种。所以这种东西我们没有这个 program 的是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男人是不理解。但是我可以说，哦，是这样子，女人是这样，然后 OK 咯，就给他哭咯，他喜欢哭嘛，啊，过来他开心嘛，就是他心情舒畅嘛。啊，所以这种就是一种同理心。其实你要百分之百了解另一个人，我们 we don't have a psychic that you know like the Buddha. The Buddha know you exactly perfectly. 所以 Buddha 的那种 empathy 是不一样的。所以 Buddha 的 empathy 是可以，他在你在听佛陀讲法的时候，每一个人觉得 the Buddha is talking to me. Actually, the Buddha is touching all your heart. So when your heart feels touch, you feel he direct to you. It's like that. 所以每一个都觉得佛陀在跟他讲法的， 其实所以他就很 focus， 佛陀是跟我讲我很 focus， 其实佛陀是跟每个人讲，但是每一个都觉得佛陀跟他讲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同理心的一种 power。 那个 mind 不得 touching your mind， 不得 understand you fully， you know one glimpse understand everybody fully， 嗯， so fast， you know， 所以这个是一点。所以我们普通的人呢，要做到给人家 feel that people feel they are understood， 他们在你面前还没觉得 feel， 其实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真的 how much you understand， 是 how much your heart touching people's heart， 多少是你的心真正去尊重去感受他是怎么样。嗯，像以前我最早期讲法的时候，有时讲到自己爽，讲到自己很开心，就讲，但是有时候我忘了我的听众是要吃晚餐的，我自己没有吃晚餐，那听众在忍住，我们也不知道，那听众尿急了，皱眉头了，等一下真的忍不住了，冲出去厕所，我们也是继续的讲，还不对啊。现在我们比较会 not so egocentric 了，就比较会啊、，when I talk to you, I really pay attention to you, I pay attention to each and everyone that I see， 因为在近距离了，远距离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 feel 的。那如果 feel 大家 a bit unrest a bit impatient 了，我们是可以 feel 到。如果我们 pay attention， 如果我们不 pay attention， 就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就喜欢讲就讲，这你几辛苦我也是照讲。嗯，这种其实就是我们一种 empathy 的展现。empathy 就是 you really care 啊，这个是一种 really care the person in front of you， 你在乎他啊，这个是很重要，在乎啊。但是在乎他当然是放掉自己才能够在乎啊。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所以讲到我们真正的很了解别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不是这么容易了解的。Not so easy to understand。我们的每个人都在不同的 program， 怎样去了解挣脱，了解不了太多，只是了解不了解你的尊重，你的爱护啊，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叫 empathy 的一种quality。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就算人家不对我们也，如果你能够对那种做错事的人、不对的人、不好的人，你都能够对他升起慈悲心，你的 empathy 就很容易出来了。但是人家怎么样，人家做错事情、不好的人、坏人，我怎么只能要对他起慈悲心？其实我们讲的，你要了解他也是因缘和合嘛，他也无奈嘛，是不是？啊，慈悲并不表示你要每天跟他做朋友啊，在一起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哦。你跟那个贩毒 drug trafficker， 你去跟他做朋友，你我要慈悲他，结果有一天你就被拉下水。我们的慈悲是在心理上。就说 if you need my help， 啊，他们讲如果是一个 drug trafficker， 如果他真的是紧急要送医院，我一定给他送去医院的，啊，一定是 give my best help to him。But it doesn't mean I want to mix with you and let you, you know, corrupt my life. No, no, it doesn't mean that。啊，我们那个还是要用 wisdom 的。到底我这样子对会对我不好吗？对他不好吗？要这样子了解的。但是在心理上是一定要爱护全部人。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有些人为什么怎样为什么要爱护他是坏人？坏人也是很可怜的，他有那种他的 condition 的。所以我有一个这样子一个 experience。以前我在马来哥，我是 before I go to 马来哥 high， you know， 马来 St. David， 那时候 I was a hit boy， 那时候我是 hit boy， 是 disciplinarian， hit boy 是管1000多个学生，我是管他们的，我像王一样的学生的王。然后呢，我有一个孩子，像华人还是混血的。我们校学校有规矩的，你要穿整齐，要 tuck in， 然后呢，要扣这里，要扣不给这样子 open up， 然后要有那个 badge。然后这个人呢，第一次看到没有 badge， 我讲怎么你没有 badge， 没有带，他讲哦，我没有钱买，我的掉了 ，OK， 我就拆我的就给他，然后自己去买过再带上去。第二次他又这样子，我又再给他一次，第三次。我想不行了，你这是有点故意了，挑缸了，找麻烦了。然后通常我们如果是第三次，我们会 take 一些 disciplinary action。但是我有点 hesitate， 因为我送过一个人去 discipline master room， the conclusion is barbie canning。 我们那个是有 barbie canning 的鞭的霸鞭。Hit boy 送去的不是开玩笑，别人送去的可以，因为通常他们整个学校是有问题是送给我，到我这里就搞定了。啊，但是如果送去的时候呢，那个老师的那个 conclusion 就是 you must be very bad， so they trust me 啊，老师是很信任我的，好，然后再加上有 proof 啊，有什么啊，然后就 barbie canning 第一个，第二次我去送去校长室，那个校长一看 问都不问 not questioning 那个 Indian 教堂，直接 slap 砰砰砰流血。然后后来这件事情上到报纸，然后呢那个学生跪，那校长很有后台，校长有 political power 的，他有后台的，在他不怕，那个时候是很 powerful， 现在没有了啦。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体罚很凶的，罚你，那是男校，是罚的。所以我 I don't like to send people there unless I have no choice， 因为我知道我 send 过去，有我 send 去的话都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就哎，这个人一次两次给我找麻烦，我讲 OK， 我讲我给你一个 chance， 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的上学是七点四十五，七点半是那个集会啊，开周会这样。然后我说，七点钟你在那个课室那边见我 ，one to one I will talk to， 我要跟你讲。但是如果你不去，我就送你去相社，啊，你去这是 last chance。然后他就来到那边了。然后对我来讲，这些事都是 troublemaker。I just have to solve the problem。因为我们学校，因为你允许一个人不要代表下 walk around 啊 ，whatever， 其他人就全部一排跟着了，你控制不住。所以你第一个你就要搞定，第一个你不搞定，他就一排一大批全部来造反了。然后造反我们不能，我们那个学校以前是出名的，有人吸毒有什么的，到我的手上就完全没有了啦。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那年跟最严格的校长是刚好是在一起。最严格的校长出现一个最严格的 hit boy 这样子，anyway， 早上我就等他，他就上来了，我就见他在那个桌子那边，那老师，我坐在那个老师的座位上，对对，然后自己，然后就问他，然后我讲你呢，这样子你没有想过，你这样子的 behavior， 那有一天你会，做人家的爸爸妈妈，你怎么办？然后呢，你现在这样子做，你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想？你现在送你来读书，你这样子，你不知道你爸爸会怎么想？哎呀，我没有爸爸，我没有爸爸。哎，那你妈做什么？她 hesitate， 她很羞耻，但是她还是讲 ，My mom is a bugger。bugger 是什么 ？bugger means prostitute。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只要讲是八哥基本上就是 prostitute。 那么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之中，如果有人他的母亲是 prostitute， 那我们会怎么称呼他孩子？我们都叫杂种。所以是很 shameful 的一种 humiliating 的一个 words。 所以我马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妈，假使说我妈是 prostitute， 如果我真的是被人家骂杂种，你抬不起头，你在那个环境那个孩子长大的圈子你是抬不起头的，然后你可能就是要 for 你的 survival， 你就是反抗，就是要叛逆 rebellious， you definitely will end up being 99% you'll be rebellious， 就去 fight。 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怜，我就觉得也是那时候我突然间觉得，不管我家怎么样，我们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是人家是没有完整的家庭，没有爸爸妈妈做八哥，然后天天自己只能够在最生存的空间里面 fight for survival。 所以突然间我整个人都，哎呦，那个时候心就沉下来，我讲我再给你这机会，你不要再找麻烦了，我说上一代的麻烦不要带给这一代。所以那个是一种很强的 empathy， 我第一次可以 feel that I try to it， 因为那个 exchange of position， 所以马上自己就 feel 到，因为我的 empathy 是来自，如果我是他，我在他的处境，我会怎么样？所以 it is nice to talk nice, you know, talk big, you know, 我们应该是怎样，我们应该怎样 talk. But when you are in that position, not so easy. I can imagine 我自己，如果我妈妈是这样子，我没有爸爸，不知道爸爸是谁吗？不是，你可以知道爸爸是谁吗？你不知道的。So you can't, cannot.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讲，那个 generation 上一个 generation 的 problem， 我们不要再 continue stop， 你这里要 stop 掉，你这里不 stop， 以后你的孩子也是一个 problem。 我再一次给他多一次 OK， 这次不要再浪不见了啊，然后得用啊 OK， 带上去，你不要再。然后来这个孩子就一直到我辞职，没有，不是一直到我退休了，我们一年了 one term。 到我那一年我做最惨的，别人是做十二个月，我是做十三个月，老师不放我。然后呢，就是啊，然后呢，过后啊，他再也没有给我麻烦。我觉得 empathy 也是 touch 到他的心，因为他 feel 到 他已经讲出他的故事了，他就是我要了解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不要再下去了，你这样子下去没完，所以你现在这里你做对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停了。所以我没有瞧不起他，我完全没有瞧不起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我觉得也帮到他，这个 empathy 让他感觉到他被尊重。我并没有因为他妈妈什么什么，我没有，所以这个 empathy 其实是一种力量，它也是一种 compassion， that you feel as other people feel。 所以我那时从那时我第一个 lesson， the first lesson in my life， 就是 don't simply judge people， you think you know them， you don't know。 我们懂，我们对人家的认识其实很少很少，那个还是讲这一世看得到的因素，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因素你看不到，可能过去式的因素，他的 program， 有些人他就像很简单，有些人有 height phobia 的 altitude phobia， 我看一下怕到半死，像我是不怕的，我几高我就这样子平常走的，底下是玻璃不是玻璃的我就走了，可是我自己经过一种叫做 phobia， 就是我上次淹水1993年12月4号在马当山我要淹水，那个让我知道什么叫做 phobia， 因为我亲自已经淹水，已经 drown， 已经 give up 我的 life 了，还好那时候我讲 let me die my fully， 那时突然间就回复来，所以那个东西也是让我们亲自知道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奇怪，其实我们亲自经历的自己也很奇怪，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hy I fear the water for the 5 days I had that phobia， but I never let the phobia to last more than 5 days， because after the fifth day 我就再倒回去一个地方再去游泳，再去游，在我淹水的地方我就游一次回来啊，就没有 phobia 了，但是真的是有五天的 water phobia， 因为你淹过，你真的已经淹到 give up life 了，已经到那个 give up life 的 stage， 其实很严重了。所以 everyone is conditioned， 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 ability to understand people as another story，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 understand 人家呢？我的态度就是 try to understand from all angles， first I put my feeling and try to feel as you feel and pay attention to you and respect， 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去 feel other people， feel their feeling， but you cannot feel exactly，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 one step further listen， 用耳朵听， let the person express himself or herself， 这样咯。然后慢慢咯，然后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 empathy， we just have to try to have empathy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你不了解，你还是对他有一种同理心，这种就是 general 的了，就是我也是 condition， they are also condition， I may not know the person exactly， but I know you are condition， so okay 啦， you are whatever you are， eve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are how you are like this， never mind， I just respect you， give you credit， give you chance and whatever as much as I can， 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也是对方是 feel 到你的 empathy， 甚至他会以为你 understand 他，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很 lot of training 了， exchange position， 每一次细想，哎呀，如果我在他的处境我会怎么样，what happened if I were to be in such a person's position， 你这样子想，常常有这种习惯，这样子咯。但有些人的 empathy 呢，他是会跟着那人家哭，他也跟着哭，有些人会讲他是 attached， 那个我们 empathy 是 we touch but we don't attach， touching without attaching， 这个是一种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要 based on 那个 understanding 了，慈悲喜舍嘛， metta karuna mudita upekka， 那 upekka 很重要，你的那个舍心就是它也是 condition 嘛，我们自己都不 attach 自己嘛，也不要去 attach 人家嘛，这样就比较容易咯。最主要是要克服的一个是自己的 pride 啦， when we begin we are superior， 那个时候 empathy 就没有了，你 feel 你 inferior 也不好，其实就是 normal 嘛。不要觉得自己，你觉得这个我不会，我没有我比他好，这样子的人都很难有 empathy 的。觉得我不会，为什么他会？为什么我不会这个？这样子很难有 empathy。其实我们就算现在我们不会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无始以来，我们什么东西没做过，什么东西错没有犯过 ？We have made all sorts of mistakes. We have ended up in all sorts of horrible lives.All of us， 所以变成我们就不会看不起别人，也不会看不起自己，而且 just you know, life after life， 现在是这样，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未来又是另一种，更好或者更坏，就这样。所以这种了解，所以对我们来说，缘起的智慧，这个 dependent origination 的 wisdom， 它有很多 level 啦，苏丹麦班亚、金丹麦加、马瓦那麦班亚，就是听闻，然后呢去思考，然后呢去提振，不管是哪一个 level 的缘起的智慧，它都会帮到我们哦，帮到我们对这个世界更深一层的认识。那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培养什么好的品质都快，因为他的那 obstacle 就没有了。你要培养什么智慧，什么慈悲喜舍，什么东西都很强，很有帮助。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 key 来的。而且有缘起智慧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东西都是因缘，比较那个我比较不会这样强，你的那个 self I ego 阿大不会那么强。啊，这个也减少，什么东西就很快，学东西也快，培养也快。一个就是 wisdom 咯，用 wisdom 来帮助 empathy cultivate 咯，特别是 dependent origination 的 wisdom 咯。啊，另一个是 constant training 咯。有些人也是很有同理心的，他们没有什么缘起智慧，只是缘起智慧是帮我们一个 boost 比较 effective 比较快 cultivate。里面有很多人也是很有同理心，也没有缘起智慧啊，他们只是一种惯性啊，习惯了啦。有些人是看到人家苦，他就 feel 我如果是这样会多苦，然后他就可以有同理心。但有些人如果没有同理心的，他要自己挫折的。Sometimes a little suffering to us is good， 你 you know， 我们自己 humble 到一点了，我们的心就比较容易起同理心，不然你就不会。所以有些人有些时候吃一点苦头，犯一点挫折， make some mistakes， a little setbacks， it's very good for empathy to arise。 OK， cultivate empathy， do a good job for yourself for others。 OK， 사두사두。 好， OK 啊，返回想啊，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美不娘你把那萨巴杰有河都，妈妈不娘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德萨贝美萨芒不娘巴刚拉班都，Sadhu, sadhu, sadhu.